对呢，就说是虽是传了法了接了法了，但也不了解禅宗是怎么回事情。那么这个雍正皇帝啊信佛嘛，就说你们这个庙里面有没有禅宗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传统下来的嘛，由这个玉林国师传下来的，说有，我们这个天慧禅师，他说好，请他来，我来问一问禅宗的道理。他答不出来，他说禅宗的宗旨也答不出来，他这不可以啊，你又是禅宗的传承的人啊，那么我问你这么点事情你都不懂，不行，你一定答复我，我限你七天，要答复不出来我要砍你的和尚头。那皇帝要算杀一个和尚不是很简单的吗？这个天慧禅师是紧张的啊，哎呀，他的这个法派害得我好苦，我最初就不应该接这个。那么他事先就打坐，坐在那里想着禅宗宗旨是什么呢？啊，想不出来，因为他没有接触，没有用功嘛，根本就答不出来。门口啊，放一个卫兵，天天给他喊，啊，说第一天啦，第二天啦，第三，手里拿个宝剑，从前拿宝剑没有拿枪啊，就是我们前面供佛前那个香板，那就是从那里来的，你看那香板就像个宝剑一样的，啊，第四天了，哦，他说第七天呢，坐在那里还是想不出来，坐不住了，心里发慌，啊，就在地下走了。最初嘛，慢步这么走，想问题想不出来，他里面没有种子，怎么会想出来呢？第六天了，哎呀，还有一天就再答不出来，真要砍头的，那雍正不讲理的，他是越走越快，越跑，要是第七天了啊，他跑在房子上，在房子里跑啊，跑一下子不注意碰到柱子上了，开悟了。开悟了，他说你去告诉雍正，叫他问我好了。注意啊，这个开悟的境界像六祖大师一样，六祖也不认识字嘛，啊。那么他就把这抓住一个因无所住而生七心的一个原理，这个原理啊，开花，结果什么都通了，就是一句佛法都通。就是我们学讲经也这样子，你会讲一部经，每一部经都会讲，你不能说我会讲这部经旁边经不会讲，没这道理。佛法是一条边的嘛，一条线的嘛，你不能走岔路，走岔路就不对了。所以他这个又跑又坐，说半行半坐三昧啊，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不行不坐三昧，你说也不走也不跑，也不跑香，也不坐香，饿了嘛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，这是三昧。这个三昧就高了，这个比常行三昧也高，比常坐三昧也高，比半行半坐三昧也高。我想从前有庞居士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啊，他很有钱呢，他家里很富有的，他是钱呢。我这个讲这个话可能会犯毛病，他丢到大海里去了。他说我帮你的忙，将来你会还我的报，一报还一报，将来你还我，我还你，没有完，我干脆丢到大海里去，带着老婆孩子到山里去，这个自己种，自己吃，住一个小草房。所以常常讲无声话啊，就是冬天嘛，有一个火炉，冬天生一个火炉，这个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，叫他们夫妻两个在那里谈说法。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太太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说法太难了啊，说法如大海，抓不着边，就是难，十户芝麻莫上磨，十户芝麻就一户是多少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一个角高一个斗啊，十户的芝麻在磨上磨，把它磨出油来，要榨出油来就很 功夫很长了，说难难难，十户字马莫上莫。这个老头一听，他说不对呀、啊，这易易易，我的看法佛法很容易，百草头上主虽，哪一个草头上都是西来大意，都是主虽的大意，还你懂不懂？你要懂嘛，到处都是佛法；你不懂嘛，你佛法摆在你面前也不是佛法。他的女儿叫林兆女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二老不要争了，就我看呢，也不难也不易啊，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。这功夫高了，这功夫比他们两个都高。”过一段时间呢，这个老头就讲了，说是林兆女啊，你看呢、啊，日正当中的时间你告诉我，就太阳到中间的时候你告诉我。这女孩子一想，大概你要走了。啊，但是我就不想看你走，我先走。那么林兆女回到房子里就死了，这是生死得自在的。我们现在没有这功夫，你死是看难啊，你死不了，死不了的苦啊。这个老头越等越不来，他怎么搞的？这个好像太阳都快落西了，他怎么还来报？没有报告，你去看看他，他死了。说再去叫他儿子，在那个这个儿子在田里边种地瓜呀，种地瓜好吃嘛。他的儿子煮着那个锄头啊，死了。你看这个老婆，你老婆怎么样？老婆也死了。注意，他就是旁就是这段公难，这段故事在佛经里很多。这就是不行不做，也不要说一定要跑，也不一定要做，这叫自由三昧。啊，这种三昧说上来讲，平常心是道。你心里边呢，行住坐卧，把这心里边都摆得很正，摆得很正，那就是佛法嘛。你坐在那里心不正也不行，是不是？主要是正其心，心要正，要直。我们修学什么三昧也好，三昧叫调直定嘛。无论你多少三昧也好了，百八三昧，什么冷眼大定三昧，原理就是心要直。不能弯曲，不能耍花样，不能有私心。我们说说众生的毛病就是这样子，私心，有我见啊，对人们耍花样。那么这个怎么能叫三昧呢？你就是天天吃啊、坐啊、天天打坐啊、天天跑下，也都没有用的，都没用的。还是要为人善用其心，这个心呢，你要把它好好用，把它摆正，心要摆正。说这个四种三昧啊，在佛经里很强调，尤其在天台宗的这个《摩诃子观》里面就讲四种三昧，就四种三昧，常坐三昧，常行三昧，半行半坐三昧，不行不坐三昧。啊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你们自己研究。那么昨天这个女生那边的发言很有料，想不到你们这个好像都程度比较高一点的，没有话讲，都挣到三昧。然后你讲，
用那个道德禅师说我们那个
人，
那就是说是无所谓佛性，那么出世是不是道理？
什么？你最后一句什么？
出世是道理。
吃素，
因为蔬菜也是那个佛性，那是不是道理？
蔬菜没有佛性，哪里
法性？
有法性。我跟你讲过好几次了，天台宗把这佛性法性分开了。佛性就有生命的，叫做佛性，有命。菜没有命，菜要没有命，它不是变了菜心了吗？啊、它是有生灭，有生灭。啊，昨天他们那边也讨论这个问题，说这个。菜上放农药，放农药不是杀这些个杀这个虫子嘛？啊，应不应该？他们结论是不应该，我就说应该。啊，这个他杀的是害虫，农药不会杀好虫，要好虫他不必去杀嘛，就是害这个菜的，那么撒这个农药。这个害虫嘛，所以在佛教里，所以讲这个害群之马，焉焉得而诛之。 乘跟小乘，我也跟各位讲过嘛，小乘不能够开杀戒，大乘可以开杀戒，为大众的利益可以开杀戒，为自己的利益不要开杀戒。你说吃蔬菜，有人说啊，我这个他，我吃他啊，你要知道蔬菜要靠你生长呢，你要靠着蔬菜生长，蔬菜你要不去浇水啊，它就菜长不出来，你要不去种它，它也长不出来，这依报正报，依报就是依靠正报而生存，依报就是菜呀、花啦、树啊，这是依靠正报而存在的。你要不去修理它，它就是花草树木长不好啊。所以是那么正报呢，靠依报而活命。我们是人嘛，是正报。正报如果你不吃五谷杂粮，你怎么活下去？它是一正二报互相依存的。说在这个理论呢，要把它看深一点，不要看得太浅。看得太浅呢，有时候自己跟自己困住了。无想定是外道，无想定是外道，灭受想定才是罗汉。
那个石头的话，那是
啊啊，
它变成石头了。
对，他如果是那无想定走错路，那就变成
石头。你那是讲的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是说怎么一回头他就变了石头了，好像有那么一幕。啊，所以不要回头看，一回头啊，哎，你就变了一块石头，回头是难啊。叫你要应该马之往前走。哎呀，我曾经看过这个电影，有没有？有这么一段剧。你变不了石头，如果你顽石不点头，你就是石头，不必变。你再听不懂，你就是石头。顽骨啊，顽石不化，这个石头也是比喻嘛。如果你要变了石头，根本什么东西都不懂了，听不进去了。还有哪一位？福地也是四间法，四俗法，四间法。你要在四间法上，你应该用假象看，不能认真。我们看世间的事情都是假的，你不能用真。四间法你要用真的话，你就变作真谛了。四俗法呢，就是在四间法的形象，生生灭灭的形象都是假的。这就等于唱戏在前台啊，父子君臣，到后台嘛，老兄老弟，就是四俗谛啊，就是四间法种种差别相，你就应该用假想来看他。就像我们看戏似的，你看他哭是假的嘛，他哭你不要哭嘛，因为老太婆一看戏他就哭啊。那么就是在这个四俗法上，他没有用假观去观，用真谛去看了，用真谛看世间法呀，那就有点不同了，世间法就变得空了。说是用这个假想观，用假想都是假的。你看那个母亲呢，对小孩子还是骗人啊，从小就骗，学小孩子讲话，大人学小孩子讲话。那么就说是他一哭，用种种方法骗他，就互相骗嘛，儿女骗父母，父母骗儿女，这世间法就是这么。那么佛又是不是骗我们？大家想一想，也在骗你，骗你走正路啊！你们走啊，前面有个化城啊，到了化城啊，可以休息了。哪里有化城？是吧？就像曹操带兵似的，你们往前走，前面有梅林啊，口渴了去吃梅子，哪里会有梅林？就是除了原教之外，前面呢都是方便，方便就是假嘛，假想嘛，假观嘛。
Thank you.
习气不算祸，比祸还要难断的习气。祸是一种这个有形的，习气应该属于没有形了。你像你往那一坐，手这么一擦，那是习气。你说这个你不能说叫做祸，是不是？习惯，习气是习惯性，习惯成自然嘛。你像我们出家呢，要往那一站嘛，这个手就这样子托住了。啊，如果说睡觉的经常是用这个右膝而卧，这也是习气，也是习惯，习惯性，这个习惯性叫它改是很难改。烦恼容易断，习气不好断。习气不是很重，也可以说是不是流落生死的东西，但是在这个威仪上啊，有点不正常。在威仪上，我是有点习气啊，有点习气不算毛病了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这习气就会改回来啊。烦恼呢，那就是有贪呐、嗔呐，有对象，习气没有对象，习气是你自己的行为上啊。习惯性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必勉强挖脑筋呐、啊，这个啊，那也很痛苦。啊？定功不一定在做，我们拜佛也是定嘛。走路也是定嘛，行住坐卧都是定。不过在坐的定啊，容易定，坐在那里容易定，行住坐啊，这个卧呀、啊，好像容易心就散。所以是定不一定是坐，坐也不一定是修禅定。有的时候打坐那个凡夫打坐那休息也谈不上定。有凡夫禅嘛，有二乘禅嘛，有外道禅嘛，这种禅的这个，你比方我们凡夫在那打坐啊，修心养性，休息，根本谈不上定。外道禅嘛，他是讲这个在那里打坐嘛，想求升天啊，求感应呢。习病之前呢，先洗灭贪嗔痴啊，也可以。但是一边习病一边洗灭容易，你要是没有定功，洗灭贪嗔痴很难，是不是？你在病中一边病一边灭贪嗔啊，双管齐下。你要是没有病来督促你啊，这个贪嗔很难以断的。什么叫定？就是一心不乱，就是定；心不外物，就是定；心不被外边所转，就是定。这个不一定打坐的，你睡觉也可以。我有时候睡觉就是睡过去了，就。在天台中判教属于方等时，因为什么呢？净土法门呢，三根普被，上下兼收啊，凡夫也可以念佛往生西方，藏通别圆都可以通，都可以用念佛的法门啊。所以在如果判的话，应该在方等是四教并谈嘛，藏通别圆都讲嘛。但是看理呀，看着四，我是讲四来讲。要来理的话呢，那就原教也是可以念佛法门，就是法华也是主张念佛。那个念佛跟这个我们平常念佛也不同了啊。那花严也是主张念佛嘛，普贤菩萨也是导归于净土啊。所以这个要四有理，有四有理，这两个互相用就不会有障碍。四说不通，用理来通啊，用理是好像太圆了，用四来显。 方等啊，主要是根据他那个净度三经，净度三经的内涵内容，他三根储备嘛，上根中根下根他都可以收嘛。方等，这个方等是你应该四教都有，这个四教图你看到吗？方等是从藏从边四教的这个线拉到下边来，嗯。啊？天台宗主要是讲止观的，止观念佛，用止观来念佛，用念佛来修止观，用念佛来修止观。啊，你把我们外边打坐，啊，有这个七支做法的形象，里边你想什么呢？念佛，念佛念的时间久了，妄念没有。妄想不起了，这就止。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念出来听进去，自己听，虽然是不出声啊，心里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回来的了。啊，听回来声音，然后再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，说次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，啊，这个三种念佛连在一起，这个就是观了。你念佛的时间不起妄念，就是止嘛。差不多天天中修止观，大部分用念佛方法，不过他把这个念佛的方法呢，研究得很深很深。所以祖师讲，弥陀一句啊，包罗五十八教，一句弥陀就包罗五十八教，你想一想。这个风扇呢，最好不要吹我的耳朵，吹我的耳朵还讲话我觉得这个变成耳旁风的。哎，好好，我一动。观呢，也不是这样的分别。你现在研究天台宗就变作分别名相了，那就把你害了。啊，这是喜空观呐、啊，这是体空观呐、啊，这是次第观呐、啊，异性观，天天数名相，天天数名相对我们修行没有帮助。啊，是我们小时候念佛学院，就是天天记名相，啊，天天记名相没有什么，没有修行了。啊，光这个解门呢，就把你给你困住了，行门就不上路，行门不上路，啊，你就是把它。你不要分别什么观什么观啊，就是止念佛，念而不念就是止，不念而念就是观，就好，就一句好，对啊，就是什么喜空观呢、体空观呢、次第观呢、异性观呢啊，那就等于叫你背《教观刚宗》了。你不要讲了，你讲的我一句都没听进去，叫做笼统真容，讲的要具体一点，干脆一点。藏通边缘呢，要渐次而入。你开始搞原教，一定会把你搞得颠倒，啊，抓不住路，抓不住东西。你从藏教一步一步深入，深到后边呢，到了原教的境界，那个境界升华了，啊，自然的升华，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如果看佛经呢，也要有次第进去，次第往里看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不要啊，我这个花眼睛多，我也看花眼，那一定把你看得眼花缭乱的，抓不住，抓不住。说先看《阿含经》，先看《阿含经》讲人天的因果，这是基础。啊，或者讲四禅八定，啊，这也是基础。禅定应该从四禅往上再看理禅，一步一步走了。你不一下子就好高骛远，我要看花眼，要看法花，啊，那么你这个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，好像你就抓不住边呢，抓不住边。你像我们读书也是一样，你要从小幼稚园呢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了，什么硕士、博士，怎么搞上来？你不可能先去修博士嘛。这个是用功也是这样的，要一步一步来，先从四禅进入理禅。四禅是有次第的，理禅是圆融的。你没有经过次第，怎么会圆融呢？
老师说，就是应该说在解决上已经达到一个从上峰里面嘛，就是经常到解决，就了解到那种世界，那种禅师说的，你看看下一步是怎么来说，就说你的世界到了禅师这样，就按照这个理禅的引导，就是所以直接到世界来看上下峰比较通的。
谁能替他翻译翻译？具体讲一点，翻译翻译。我刚才不是这样讲的，还是所以讲先空次假后宗嘛。啊，先修四禅，再修理禅。啊，那么理禅修好了，就是登高了嘛，登高了嘛。这个四禅就在理禅里边了。但是你不能说，这个一步登天不行，你要我们上楼梯一样，一步一个梯子一个梯子往上走，走到上边就很自然了。你不能一蹦就蹦上来了，那个有危险的，会摔下去的。是不是这样子讲？不过你这个翻译可能也是差不多。
就是天台大师啊，在天台中看了这本经，就是都有经典的冲突。
冲突啊。